教会选择了律法而不是恩典。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1年3月16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传讲的信息《教会选择了律法而不是恩典》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316，历时1小时41分钟。那有时候如果没有恩膏在人们身上，他们就无法明白。那今晚很高兴来到这里，与你们所有信徒还有我们亲爱的牧师弟兄、萨利文弟兄、那宝贵的弟兄一起来团契。那今天我们一起祷告交谈，一整天都有很多人打电话来，从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地方来的，那要我离开这里去到别的聚会或某处。但是从圣诞节之后我就没有停过，那真是太累了。那大家都知道我只是休息了6-7天，所以我真是需要休息了，那我都快挺不住了。那你知道我们刚结束了一场的聚会，有时候一个晚上就有30多个异象，那永远没有人会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这个秘密将一直随着我去到坟墓，只有我和神知道。那他们知道你无法解释的，你根本无法解释的，那没有人知道。那想一想这一点，一个异象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感到我变得虚弱了，只是一个妇人摸了他。那么对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来说，那又如何呢？只有一句话能解释这个，你们要做更多的事，这是一个应许，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是我的儿媳妇儿，他参加了最近的这次8个星期长的聚会，他回到家后就上床睡了3-4天才缓过劲儿来。他说的几乎要死了，像那些的小伙子他们都趴倒了。我回到家还没有把一半的行李拿出来，就不停地跑啊跑啊跑，整天整夜的跑，不停地跑啊跑，整天整夜一直都像这样，那不停地在跑。那我说，那你想想，你们只是来站在会场里，然后下来坐在聚会中享受，然后回家那上床睡觉，那如果你想的话，第二天可以睡上半天，然后起床又去参加下一场聚会，这样你都觉得累。那要是把其中一场聚会的责任担在你的肩上，并知道你要为此负责任，要对一切做出交代，这又会怎么样呢？那讲到那科学说20分钟轻力的讲道对你的身体来说等于8个小时的重体力活，而有时候我传讲1.5小时、2个小时。除此以外，一个异象带给你的损伤超过3天的讲道，看到吗？而且一个晚上就有30个异象，这根本没办法，这真是一件的神迹。神还让我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他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多少人听说过雷蒙德里奇？雷蒙德里奇弟兄，没有。那在洛杉矶的那个晚上的跪在我旁边祷告，那你知道里奇弟兄在那里这样的，那很严重，导致了中风。他认为他跟别人一样能干，所以他就去干了。他出去宣教，然后回来举办了一次的复兴会，那就完了。那他中了风，紧张，情况糟透了。他是个非常好的弟兄，他一进来一看到我他就想说话，然后他跪下来，我尽量想弄明白他在说什么话。他说伯兰弟兄，不要那样马不停蹄，不要那么玩命，总有一天你会像我这样的，不要那么做。这但我猜想也许我们的火热烧掉了我们的智慧，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继续，那相信主会看顾一切的。很高兴见到我的一些的朋友今晚也在这儿我的私人秘书马奎尔弟兄和他的妻子，那在加拿大的萨斯卡切温省，那我很高兴他们也在这里。那我两个从堪塔基州来的弟兄也在这儿，那我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那我相信你们其实是从阿肯色州来的是吗弟兄？他们上来参加这期的聚会。那我还看见我的道奇弟兄的道奇坐在这里的道奇是从南部的俄亥俄州来的，坐在了后面的是他可爱的妻子。那今晚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大家，那还有沿路见到了各位，那我认出了查理弟兄、罗德尼、罗杰、索斯曼弟兄。那我知道那今晚有些人，那比利下午告诉我很高兴，那他从很远的阳光灿烂的乔治亚州来到这里。 那么这里先说你觉得怎么样？哈哈，我说动枪了。那我们，那威尔切利兄弟在哪？我没有看到那只是，啊，就坐在我的底下。啊，他面朝这儿，到埃文斯前面。这里看看，这里有一群来自乔治亚州的人。很好，很高兴你们都来了。那愿主因着啊，萨利文弟兄邀请我们来到这里，而不断的祝福他。他在神的带领下，自己负责主持了这次的聚会。那我想你们会众，据我所知，萨利文弟兄很快就要离开你们到外地去。那你们会想念一位了不起的人的，一个人愿意在大众面前自告奋勇主持这样的聚会。行，这表明了他爱你们，他想尽力为人们做点事儿，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没错，他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真正的。我全心的感激萨利文弟兄。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是那种独自站立单单与神站在一起的人，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耶利哥的路只够两个人并排走，不多不少，只是耶稣和你，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这样走这条窄路，每个为神做过什么事的人所走的也是这条路。没错，被人批评、弃绝、驱逐，各个时代以来每个时期他们都必须遭受同样的苦难。所以就像他们那样，我们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我们必须独自站稳，但绝不是独自一人，主一直都在那儿。我们很感谢管理这个军营的人，他们让我们使用这个军营的礼堂。那如果他们在场能听到我的声音，那我真的很感激你们啊，诸位的友善，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那这是个，那这是属于美国军队的，我们祈求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帮助他们。那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拟定一个防卫计划，我们都知道这个，要赶上别的国家等等，想要在导弹竞赛中打败他们。我的弟兄，有一场赛跑是我们必须要跑的，那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赛跑。我们要面朝格格他，那才是赛跑。我们的防卫是在格格他。要是美国的每个战士都脸伏于地祷告，把自己献给神，那随你怎么发射导弹就去发射去吧。没错，我们会被保护得很安全，天下各国都被惧怕我们，就像在所罗门的日子。那我记得我上次在这里传讲过这点，南方的女王，在那一段日子里，以色列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都没有麻烦，人们都害怕他们，他们信靠主。我想你们听不太清楚我的声音，是这个回音吗？你们底下的人能听得清楚吗？后面呢？那我就说着听起来有点回音的，那让我看看能不能换换这个，好点了吗？后面能听清楚吗？没有人反应。你们能听清楚这个吗？那我想我把我讲台给砸坏了。这个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的，那么就把这个放在那儿。那我们想快点进入这道中。那昨晚我在萨利文弟兄的教会里留你们太久了，但我们我特别喜欢主赐给我们的那个关于声音的信息，无定的声音。我们竭力描述了今天的许多无定的声音，然后当我们讲完了所有无定的声音之后，我们就带出了一个确定的声音。谢谢你今天弟兄，也许这会给我们一点帮助。好的，那论到今天那个确定的声音，我们发现有一个声音是确定的，那就是福音的声音。那这福音来到不独是言语，乃是大能和圣灵的明证。那声音在五旬节那日降临了下来，好像一阵大风，那是生命临到的确据，因为它是属灵的生命。那我退后一点，你们能听到更清楚点吗？离得远一点好吗？好的。那我想拿保罗雷德的一点看法来讲，多少人曾见过保罗？ 那我曾笑过网罗，那过去他常常这样往后退，他总会拉着他的裤子，然后当他讲到要点时，他就拼命的朝着讲台跑，并举起双手，所以他会往后退，远远的离开麦克风。那我刚好看到克林斯弟兄和姐妹坐在观众席的后面。有人不相信神会赐圣灵的洗给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那这里就坐着一位，神赐给了他圣灵的洗，那一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一位领受了圣灵的肯塔基州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那现在是神的一位谦卑的仆人。所以我们很高兴圣灵是赐给任何想要的人的，任何愿意降服于神的人都可以领受圣灵。舍利先生，这是给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犹太人、新教徒、黄种人、黑人、白人、棕色人、各种不同的人的，这是给我们大家的。圣灵是给所有人的。现在那我希望那请你们低头一会儿，我们来祷告。在低头祷告之前，那你们若有特别的要求，你们可以向神举起手来让我们知道，那只要把这个要求持守在心里边。愿神祝福你们，愿神满足你们个人的要求。我们的天父，我们正就近你恩典的宝座，不是你公义的宝座，主啊，我们经受不起，我们不求公义，若求我们都会失丧。当我们祈求你的恩典，我们来是因为你吩咐我们前来，我们拥有那应许，说如果我们坦然无惧，毫无疑惑的前来，并奉主耶稣的名求，就必得着我们所求的。因为经上记着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当耶稣还在地上时，他亲自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所求的，因为我们带着信心前来，要全心竭力的相信。我们今晚也要奉耶稣的名祈求恩典、怜悯和胆量来环绕我们，按照我们的需要将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求你赐信心给那些举手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个，为着我们心中的要求，我们全心的相信你必应允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要把这聚会还有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求你照着你看为合适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当我们就近这道并传讲这道时，愿圣灵临到，恩高这道把它种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你们通常会记下经文的人，那今晚我要你们翻到申命记第二章第三节，来作为主题的经文。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我喜欢从旧约中来教导，因为旧约是新约的预表。那今晚当我们就近这个最庄严神圣的主题时，神一切的道都是庄严神圣的。我希望把旧约和新约、以往的日子和现今的日子平行的做一个对比。当以色列人在红海另一边唱歌喊叫在林里跳舞的时候，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他们要用40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应许之地，那肯定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 若是有人说你现在要从大灾难和逼迫中出来，神已经救了你，带你过去了，他们也绝不会相信，他们只要走几天的路程就会到了。然而他们的不信使他们在旷野中停留了40年之久。那我们的先祖在大约40年前或更久以前，也去到了同样的地步，有的也是同样的光景。以色列有过伟大的复兴，他们正在前往神借着先祖亚伯拉罕启示要带他们进去的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正带着神的应许和所得到的祝福进入这片应许之地，他们得释放的时刻就要到了。神行了一切他应许要行的事，他们正在前往内地的路上，在那里不过才几十英里远的路，在地图上量一下就知道了。那我真的相信，那我自己不用5天就可以走到了，从红海出发走5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他们要越过约旦河进入巴勒斯坦地的那个地方，那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程。然而由于他们的不信，让他们在旷野中停留了40年。那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思想一下。他们很难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马拉的水，或逊的旷野，或西乃山，或加利斯巴尼亚，他们在那里彻底的辜负了神。而从加利斯到过河只要11天，但他们无法相信这点，因为他们已经看见神行了这么多的大事，他们确信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就像不久前我们的祖先那样，他们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但就在那里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弃绝了恩典而接受了律法。在出埃及记19章，他们犯了最大的错误，这是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完全是恩典的约，而恩典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位拯救者，一位先知，一只献祭的羊羔，也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复兴。然而他们对那个还是不满足，他们想要一些让他们能够辩论的东西，他们想得到一个让他们也能参与并做点事儿的地方。今天也是这样，40年前我们的祖先，我们五旬节运动的祖先也是这样，恩典给了他们一场复兴，把他们从世界，从所处的混乱，从形式化的宗派和组织等等当中带了出来，为他们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复兴，有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唱歌在灵里跳舞兴奋不已。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年来他们全都远离了那丰富的应许。但属血气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属灵的以色列人也怎么样，我们也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属灵的才是。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照着应许与亚伯拉罕同为后嗣。所以我们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之地乌尔城出来的外邦人，他绝对是个外邦人。那注意，但是他们都这样行，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想要在上面加点东西。我们也总是在这个地方犯错误，我们想要在神已经完成了的事上和已经说出的道上加添一点东西，不要去碰它。2000年来人们试图要在主祷文上加一个字使得更完美，或减一个字使得更完美，你做不到，因为主所说的就是完美的。如果你在完美的东西上再加上任何东西，你就搞乱套了。神所行的任何的事都是完美的，我们想要认为好像神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是神。你说啊，他必须使用人去传道，正如约翰说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他不需要我们，他是创造者，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是神。那我们发现所有这些事儿，他们有一只预备好的逾越节的羊羔，神为他们的旅程预备了从天而降的玛拿，他们口渴时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块磐石让他们喝水，他们生病时神为他们预备了铜蛇来医治他们。然而有了这一切，他们还是要一个律法，他们想要一种神学的经历，使他们能够有东西去争论组织或搞分裂。这也是40多年前发生在某五旬节运动先辈们身上的事。神在加利福尼亚呼召了一个人，一个黑人，一个对眼的人，赐给他圣灵洗的经历，从那里就组成了阿苏萨街使命团，从那里就分散开去，最后席卷了全国，从这国到那国，最后五旬节运动的复兴燃遍了各处。神的恩典提供了多大的祝福，他们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许多人穿着破衣服上教会，他们去到外面的铁轨上，那些的母亲们抓起一把玉米在铁轨上碾碎，为了喂养他们的孩子，那这样他们的丈夫就能够去传福音了。他们到处流浪，被人嘲笑戏弄，被人叫做圣果伦，整夜被关在牢房里，日复一日，有些人们想把他们送进疯人院，说他们发疯了。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场这个国家前所未闻的最伟大的复兴。我不管是在什么省，没有一次复兴能像五旬节运动的复兴这样，是的，威斯利没有过，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过，像斯布珍、加尔文、诺克斯等伟大的改教家，他们从未有过像五旬节运动那样的复兴。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来，这是临到地上的最伟大的事，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现在。那去年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悔改信主的人，教会记录的悔改信主的人数几乎比所有别的教会加在一起的还多。不久前你听到葛培里讲过这点，你无法忽视的。我们在哪里犯了错误？就像以色列人所做的，我们无法沿着圣灵带领我们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要加上点东西，这就导致不信钻了进来。如果以色列人跟随主引导他们的道路前进，在2个星期内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 但他们却要用某些的东西来替代。如果五旬节派教会能一直在灵里，在神所指定的路上前进，并且神已经证明了他就在其中，那样的话我们早就活在千禧年里了。但是他们做了过去那些人所做的同样的事，就像圣经在哥林多书里面说的，那些事是我们的见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也发生在了我们身上。首先发生的事是什么呢？我们不满足于在一群信徒中一直让圣灵带领着前进，却想要得到一些我们给自己加上名号的东西。我们想要搞出一个组织来，于是我们形成了组织。有人得到了一个启示，说人应该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么做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后来那个旧的总会就成为了神召会。耶稣之名派的又怎么样呢？不得不给自己搞出个组织，叫做世界五旬节同盟会，即耶稣基督五旬节同盟会等各种不同的组织。一个说主要骑着马来，一个说主要驾着云来。这就是你犯错误的地方，这就是你犯了大罪的地方。为什么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边呢？如果呢耶稣之名和你所得到的这些小教义等等不是对的，神说，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若不是出于神的都要归于无有，若是出于神的谁能阻止他呢？这就是了，把它放到一边去，神才是主宰。但我们必须得组织起来。那我们有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哦天哪，分裂，为一些小事争吵，一切的小组织啊，我们是最大的，我们是少数人，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我们有最好的，我们有更多的钱，我们的宣教师更多，我们，哦天哪，我们不是分开的，不应该那样，我们是一个身体，同有一个指望，一个真道和爱，是的，爱，信徒如同精兵，奋勇向前进。在我们前头有一样的东西，不是组织，而是耶稣的十字架，先路导我成，一直都是这样。人总想把自己的那部分参进去，做些人认为应该做的事儿。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当以色列人有了一种的想法，要求一位王的时候，神就是他们的王，神一直都要成为了子民的一切的一切。但人想使自己在其中当个什么？因为我们要有地区长老，要有哲学博士头衔，要其他这些了不起的头衔等等，那是我们能够成为世人瞩目的大人物。其他的弟兄就会说，瞧他们啊，抱怨纷争内斗啊，走捷径，像我们所说的那为自己捞名誉，瞧这是 true， 他带来了不信。圣经说你们互相受荣耀，怎能有信心呢？像那类的事儿。但是试图说这个地区头头啊就在里面，我们必须要听他的，那这个大主教就在里面，我们必须听他的，啊这个长老就在里面，我们必须要听他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试图在组织里当个大人物，你不可能这么做，而却又能对神有信心。你必须变卖一切，然后才能对神有信心。五旬节运动就是从这个开始的，就是这个使你们拥有了五旬节运动。教会这个词儿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以色列人被呼召了出来，五旬节信徒被呼召和分别了出来。以色列是神的教会，五旬节运动当他被呼召分别出来之后就是神的教会。那你做了什么呢？你像君使，像其他的世人一样，你要做他们所做的事儿，你要像他们那样。以色列人要一个王时，老撒母耳这位先知召集他们到一起，他说，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换句话说，就像这样，你们不需要像非利士人那样，你们不需要像其他列国的人那样，他们有他们的王，但你们也有一位王，那就是耶和华。任何真实的先知都会告诉你这一点，而不是把你转向别的东西，他会把你引到耶和华那里，让他来引导你，让他来带领你。但是他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像其他的国家那样。于是老撒母耳就站起来， 他说神是你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不要试图仿效这个世界的事，还有别国的事，如果他们想那么做就由他们去吧。如果其他人想要那些穿着笔挺的大主教和受过高深教育的传道人，所有这些好莱坞的东西，就让他们去拥有吧。但那个不是给神的儿女的，圣灵是我们的引路人，他是我们属灵的领袖，你不需要那些东西，他们要就让他们去要吧，不是你，那对你不合适。那我们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他说神差我来做你们的先知，我奉耶和华的名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想想这点。他说我曾向你们乞讨过钱财吗？我曾经从你们收取过钱财吗？我刚刚收到一位弟兄从亚利桑那州发来的信，那这个人是堂委之一，有位了不起的领袖，刚在那里举办过聚会。那这次聚会，那一个人数跟这儿差不多的小教会，那为了请那个人来，花掉了那个教会6000美元，那广播的费用花掉了10000美元。那想一想这点，弟兄，6000美元在宣教事工场上能够做多少的事儿？我知道在那里那些在传福音的弟兄脚上甚至都没有鞋穿，而我们却把几百万美元花在了那些大型的建筑物上。我不是针对某个人讲的，我是针对整个的事情讲的。大的房子，那最近我刚看到一个大的组织花了600万，那我相信是花了300万到600万美元用于建办公楼，而宣教士们却在事工场上挨饿，我们却传讲说耶稣快要来了。人呢，你在哪里能够说得通这一点呢？我绞尽脑汁都不明白。你的生命，你所活出的生命，表明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耶稣说，你若说一样而做另外一样，他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岂能用口说好听的话，心里所想的却是另外一样东西吗？你的行为比你的言语更大声。我们既然相信耶稣快要来了，那为何还做这些事呢？我没有时间去做那种事了。撒母耳说，那你们告诉我，我奉耶和华的名对你们所说的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是的，他们说，你告诉我们的事都成就了，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夺过你们的钱财。那告诉我，他们说，现在如果你们像其他人那样行，你们要在这里立一个王，拿其他东西来替代耶和华。可是他们说啊，你瞧，我如果这个人做王的话，那我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的，那像这样会运行的更好。我们要有某个人，我们可以对他说话，那他可以来安抚我们，那他可以为我们做不同的事，给我们回话。弟兄，你要是足够属灵的话，神就能够给你回话。他们试图从新生的这个问题上绕过去，这个就是发生的事。那人们无法明白这种新生、圣灵洗等等的事儿。若没有自然的出生，你怎么可能存在这地上呢？你做不到，没有自然的出生，你根本就做不到，你无法存在，那也不可能到处走认识东西，对不对？那在属灵方面也是同样的，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对此根本就一无所知，你岂能叫一个要雇佣一大帮人的人来说啊，我们在这里有个生意。那一个人拼命的跑到坟墓里边，跑到墓地那里，人说你要去哪儿，先生？啊，我在这里有个大工程，我要去叫一些人来帮我。叫一些人来做什么？哦，来帮我。那你往哪里去？到墓地去。哦，我看到那里到处都写人名，确实是，只是一些的名字。我们也变成了这样，一帮五旬节的名字。没错，我们需要一些里面有生命的东西， 你在坟墓里边找不到生命，你可以对他们整日整夜的传讲，但一点动静都不会有。但是告诉人们，主快要来了，要出去传福音，要到街上去做见证，要去为神做点事儿，你永远也不会成功的。如果他们是死的，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你必须去到有生命的地方，人必须重生，教会必须回到基督的原则上，回到新生上，回到圣灵上，回到圣夜的祷告会上，回到为神火热的地方。对啊，你说啊、哦，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你是基督徒吗？是的，我属于某某。那是世界造出来的东西，是服务了那个时代。但我现在想要讲的一个要点，弟兄请安静坐一会儿。你们一些宗派里边正直的弟兄，别坐里不安大喊大叫，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好弟兄。那就像那个小男孩那样，让他进来吃三明治，那吃的时候他说，那有一只老猫过来了，那在他周围喵喵叫，那他看到猫的尾巴搭了在地板上，那他就用脚给猫的尾巴上加了点分量，那可怜的猫就开始尖叫。他妈妈说，主你要是再拽着猫的尾巴，我就出来扇你一巴掌。他说，妈妈，我没有拽他的尾巴，我只是用脚给他的尾巴加了点分量，他就叫了，是猫自己在踹，没错。那注意，哦，这只是在福音上加了一点分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在它本该放的地方。当教会第一次建立了组织后，他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你做了什么呢？你说哦，啊，他们开始搞出问题来。像如果你是个真正信神的信徒，神已经应许我们说，若不是他所栽种的，那东西什么也做不了。随他去吧，他会走到尽头的。所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所栽种的，不要拔出来。绝对没错。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那我们注意到，所有祝福都得引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后，他们还是要那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还是要一个律法，他们想要一些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儿，某个他们能守的安息日，或某个他们能遵行的规条，或某个被他们制定让他们自己能做到的事。如果你能做一件事儿来救你自己，那么就一点也不是恩典了。律法是你对神拯救你、向你显明恩典而做出的回应。这我常常说的，我不跟其他的女人鬼混，不是因为我怕我妻子会跟我离婚，我不与其他女人鬼混，是因为我爱我妻子。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你可以跟女人鬼混，但不是律法使我持守住婚姻的誓约，而是我的爱，这是我爱神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怕他会把我送进地狱，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做，但因为我很爱他，我就不想那么做，我里边没有东西使我那么做，我太爱他了，我一点也不愿意伤害他，肯定的我爱他。但男人女人走到一个地步啊，你说我正该待在家里看今晚的这部好片子，但我告诉你，如果我不去教会，那他们就会认为我冷淡退后了，反正你到那儿也是睡觉，你还不如就待在家里看那些你更喜欢的东西吧。但当你的喜乐是主，主是你的喜乐，你不去教会就不行时，那你就达到某个地步了。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上，教会40年前的光景比今晚要好好多了，他们与神更亲近，他们更有神在他们当中，那时他们当中的圣灵比今晚更多。是什么导致的？因为我们自己分裂了，各个小组织各管各的，跑到外面跟其他组织说，教啊，那里是秃鹫的老窝啊，那里就是这些的东西，他没有得到，我们得到了，你们教义上的小分歧等等，神根本不会理会那种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爱，那种东西还会有什么益处呢？即使我晓得一切的奥秘，明白神一切的奥秘，即使我有信心移山，把我的一切周济穷人，我的身体叫人当祭物焚烧，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说的。行，但你开始分裂，似乎没有了信心时，你就错过了这东西。但你开始分裂自己，我们是这个组织，我们属于这个，我们与他们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圣灵。所有这些的组织都说方言， 所有这些组织里都有好有坏，跟另一个组织所做的一样，他们一向都是这样。神赐圣灵给那些顺从他的人，所以谁顺从他呢？那个相信他接受他的人就是顺从他的人。但我们要一些我们自己能插手的东西，我们要像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和天主教那样，我们要搞一个组织。我们要，马丁路德也是在这一点上失败的，那不是马丁路德，不是他搞起组织的，不是约翰卫斯理搞起组织的，是那帮在他们以后的人搞起来的。没错，他没有搞起组织，是的先生，他们保持他的洁净，但他们离世后，那接下来的那些人就开始搞起了组织了。起初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批人认识到那是神，那是圣灵的血，他们就持守他。但第二批人来了，哦，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与他们分开。他们看起来并没有信心，但我们得到了，我们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组织，脱离出来。然后某个带领的来到这儿，把这些人拉出来，而另外一个人又从那里翻出来，来到这里，像完全与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他们要，那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想要一个律法，他们想要一些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事，他们要有一些的东西是他们也能够参与进去做的，他们搞出一些大人物来，要一些他们自己能做的事。神会提供事情做的，只要你单单行在恩典中，你就能做更多的事，超过你现在做的什么女士互助协会和所有那些加入教会里边的荒谬的事情，搞鸡汤晚餐为传道人付工资。你的圣经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东西？十一奉献是支付传道人的，那是靠会众的十一奉献生活的。但我们却要弄些别的东西来做，我们非得要自己插手进去。如果他们不够钱付，就搞另一个协会，又搞另一个协会。神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十一和捐献是给利未人的，就是传道人。如果每个人都奉献十一，你就不用搞什么鸡汤晚餐了。只要你接受了一些别的东西，却把十一奉献放了。人说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体，我想叫你给我证明这点。没错，你无法借着神的道证明这点，它也是新约的一个命令。神发出一个命令，它就永远不能改变，必须一直保持那样。那就像保险，有人说，我告诉你，我们做这做那，我们有信条，我们要教育人们归向基督，我们以宗派的方式使人归向基督，我们只是在与风斗拳，没有用处。只有一条通向基督的路，就是借着宝血，这是神一开始的计划，它不能改变。我们是借着宝血进入基督里，我们接受了宝血后，这宝血里的化学成分就除去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过犯。然后我们接受在那宝血里面的灵气圣灵，它又回到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错，然后你就是基督里新造的人了，你拥有了与他们起初一样的经历，你活出一样的生命，行出与他们起初所行一样的事。是的，出埃及记十九章，那圣经说，从西乃山到加底斯需要十一天的路程，十一天后他们接受了神学的洗脑，就是他们想要自己做一些事，这时他们犯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错误。在加里斯，他们怀疑了神的道，他们从前跟从神，直到后来他们被洗了脑。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不相信神的道是真实的。他们搞出自己的组织，那十二个支派各派出了一个代表去窥探那地，出去了其中两个人带回了证据，他们带来的证据说那是一块美地。约书亚和加勒带着那捆的葡萄回来，也许是扛在肩上，那每个人长老都说，真太好了，妙极了。但他们回来站在会众面前时，却说，哦，敌人太强大了，我们根本打不赢。那不用再试了，只要比起那边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巨人，了不起的主教和神学博士们来说，我们看起来就像蚱蜢。那只有一件事，我们这些只读过两年书，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怎么能与那些的博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科学博士等等相提并论呢？我们怎么能与这些的大人物相比呢？但那也不是问题，神应许了那地，教育跟这个没有关系。神应许赐圣灵给凡愿意的人，愿意的就可以来。即使你连豆瓣跟咖啡都分不清楚，那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你连 ABC 都不会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得到了一个经历就够了。当时彼得和约翰在美门的地方被抓住了，但他们在那里使那个瘸腿的人行走， 现在能行走了，他生来就是瘸腿的。圣经说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然而人们注意到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就是真正五旬节的资格。不是你得到了多少的学位，不是你获得了怎样的学位，文学学士学位，或不管是哲学博士或法学博士，无论是什么，这跟那个都没有关系。只要让人知道你是跟过耶稣的，让人知道在他后面有东西使你的魂火热，那才是五旬节。有时候我看着教会变得，我离开浸信会教会之后成了一个五旬节的信徒。我离开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拥有某些东西，但当我进到这里，他也组织得像浸信会一样的严密，而且更糟。没错，那我们出来看一看，到处看看，就会看到从神学到完全的不信，从他们得到律法的日子到最后落入彻底的不信，只有11天的路程。这里有两个人带着证据回来了。40年前五旬节派教会带回了一个美好的证据，说那里有一块地，因为他们得到了说方言的证据。但弟兄，那不是唯一的证据，那地上不仅有好的葡萄，也是牛奶与蜜之地，那里拥有一切。但他们只得到葡萄就满足了，他说我猜就这么多了，那就是五旬节派教会做的。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二章四节，以致我认为你们葡萄多的已经从真葡萄变成附属吃的葡萄了，变成了酸葡萄了。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你几乎都成了二乘四的传道人了。没错，围着组织团团转。一件事，别付我钱，我要自由的传讲圣经。只要神让我活着，我就要作为一个见证人站稳在那里，反对错误的事。我不在乎在那，不是说组织有什么错，组织没问题，律法没问题，它有它的功用，这是真的。但律法无法为他们成就任何事，无法给他们任何的恩典，律法不能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不，先生，律法只记得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过去的，颁布律法的摩西死了，教会组织也叫这样死去，恩典神的大能和圣灵要回到教会，把教会提到应许之地上。是的，先生，他有他的功用，但他不是神所要求的东西。律法死了，止息了，摩西颁布律法的人死了，约书亚相信应许的人，他不断地往前。那注意，他们都说我们做不到，他带来什么结果？这会糟蹋我们的产业。这就是你们卫理公会的想法，这就是你们浸信会的想法。因为你们走到了边界线上，看了一眼就说我做不到。我告诉你，那如果他们做，我的卫理公会组织就会把我赶出去了，我的浸信会组织就会把我赶出去了，我的长老会就会把我赶出去了。如果说方言站在讲台上，如果我的会众中有人说方言，如果我不制止他们，或他们就会把我赶出组织的。看到了吗？同样的事儿，让我告诉你这事儿的结果。翻到希伯来书六章和希伯来书十章，把那些经文比较一下。因为我们曾经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来世的全能。行，这些人得到了真理的知识，然后离弃了，离道反教，就不能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被呼召要做一个传道人。是的，先生，主呼召了我。很好，好的，他来了，悔改他的罪，称义了，他成了一个好信徒。那接下来他所做的事，他仍旧抽烟，贪恋女色，看属世的人，属世的女人，他心里还有贪恋和世界的东西，他知道这不对，这跟一个传道人不相称，所以他下去求神使他成圣，然后他走进了第二步，把那东西从他身上拿走了。现在他远远望见了应许之地，来到了边界线，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再前进不了了，他必须越过约旦河。就是这样，否则就得待在后边。行，曾经有份，蒙了光照，也得了真理的知识，基督就是真理。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的？借着组织吗？借着握手吗？借着宗派吗？借着水洗吗？不，先生， 借着一个圣灵，我们的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一神论、二神论、五神论，无论是什么，借着一个圣灵，我们的受洗归入了那个身体。但是他曾经得到了那个知识，然后走到那里，他看了一眼，他说：“哦，是的，哦，那太好了。但我若接受那个，我的宗派就会把我赶出去呢。我不能那么做，因为他们不信这个，我不能让我的会众信这个。如果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教导这些，他们会得到什么呢？他们就会召集几个地区长老到一块儿，叫几个大人物上来说：如果你做这样的事儿，允许这种事发生，你就要离开组织了。”如果你让某个人在这里，我们就得把你赶出去，不让你团契。哦，神的，对这样一个摇摆不定的传道人来说，他需要回到格格他去，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你确信了那是神的道，却没有足够真实圣灵的信念去站稳在正确的事上。哈利路亚。一个男人会尊重一个女人，他可能黑得像木炭，但他看到那个女人像个女人，她代表着属于女人的尊重。一个真正的男人会摘下帽子向她致敬的，没错，因为她代表着正确的原则，绝对没错。她可能长得奇丑无比，但男人对她的尊重会比她对那些好莱坞影后或无论什么影后要多上一千倍。如果那人身上有真正男人的东西的话，是的。当神找到一个男人时，也是这样，神能对他有足够的信任，向那人启示他的道，使那人站稳，站稳在圣经的信仰上，说向我证明出来，没错。然后你接受了神的道，每个字怎么写的你就怎么接受，怎么写的你就怎么讲，这是神就有责任随着他的道向他说他要做的。首先用神机异能来证实他，不要只停在一个证据，在那里有许多的证据，那里有家，有地方，有花园，有奶和蜜，有美物和许多的东西，在山里流淌着溪水，那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不只是一串的葡萄，但我们却停在了那儿。赞美神，我们得到了圣灵，有了说方言的证据，那没问题，这表明某人已经去过那里，但你为何站在这条边界线上呢？行，与圣灵有份，尝过来世的全能，瞧他又堕入了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所堕入的同一个老套套里，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发现在罗里亚教会时代，就站在五旬节派教会的门外，想再进来，明明的羞辱他。哦，神呢，求你怜悯弟兄。如果你不同意我讲的这些的事，查考一下圣经，找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日子，看看他在哪里。我得到了一个劝勉，我现在不读了，但是这样，丁马沙克林把他公证过了。有一个人，一个好莱坞的人，他上来与我握手，然后就开始讲起了法语，那个联合国翻译和一个法国的女人做了翻译。他说，因为你拣选了这条艰难的路，但那是我的道路，不要怕人对你怎么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我要多多的丰丰富富的成就。我把它写在了这里，是签了名的。那迪马沙克林通过公证处做了公证，那个人一个浸信会的信徒，对说方言一无所知。我当时站在那里竭力的谴责那个蒙住了五旬节派信徒眼睛的东西，好莱坞侵入了教会，好莱坞式的传道施工。有个家伙分发了一些的信封，说放二叔牧员在里面，我就为你祷告。他告诉你，如果你不放这么多的钱做奉献，你的庄稼就会没有收成。什么时候五旬节的信徒追逐过钱财呢？哦，弟兄，在圣经的时代，他们变卖自己所有的，把它拿到教会里。今天我们必须用一队的卡迪拉克车，不然你就不属灵了。这是一种罪，是一种耻辱。我们要看我们能不能建一个比他们更大的教堂。那长老会要建一个比卫理公会更美的教堂，还说耶稣快要来了，他们会当面嘲笑你的。没错，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一个更美的教堂， 如果你有一个事工的会更好些。如果你站在这里的橡树或松树底下去传福音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还会更好些。强迫你去妥协。教会本身正处在一种可怕的情况中，是什么造成的呢？因为我们自己分裂了，这个与这个分裂，这个与那个分裂，我们变得去体贴大组织等等的东西。通过预表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那时所做的，我们本该早就越过去进入千禧年了。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已经过期了，我能借着圣经来证明。那圣经说，耶稣基督亲自说过，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神是恒久忍耐，不愿一人沉沦，一直在忍耐等候，等候不发烈怒，等候看还有没有人来，一直等候等候等候。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样。神是恒久忍耐的，等候要使他的教会准备好。怎么样，怎么样呢？我们非但没有预备好，相反却是一直都在离得越来越远。我们本该已经进入千禧年了，我们本该为神做点什么了，我们本该在40年前就进去了，但没有。我们犯了他们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我们到了加底斯，因为不信，神使他们转回头去，在那里待了40年。怎么回事？组织，人们在仰望，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你说什么组织？你们所有的组织都把自己分裂了。你说我能既是一个神教会的信徒而有属灵吗？肯定的。我能既是一个一神论的信徒而有属灵吗？当然了。哪怕你是个天主教徒，神也会给你圣灵的。无论你是什么，只要你是神的孩子，是在圣灵里生的，你就是神的孩子。那不要只那记住，其他弟兄也在拉一些的东西来盖，这个毯子是够大的，足以给你们两个人盖的。神是这么造的，不要把全部都拉过去，把自己裹在里面，然后说冻死了。如果你冷，就让我帮帮你。什么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是你不想帮助一个堕落的弟兄，你认为他堕落了，就要给他帮助。站在破口，在家也堵住破口。爱是能把神的教会连结在一起的水泥，那是在弟兄中间的神圣洁爱的水泥。当你们属于神教会时，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吗？因为你是一神论的信徒，因为你是神的会的信徒，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吗？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时我们才会知道，那时世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那时世人就知道我们是弟兄姐妹了。当彼此相爱时，那才是基督信仰的记号，这是彼此相爱。当我们得到了爱时，那么神就开始在我们中间做工，带给我们奶和蜜，伟大的事。只要当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并行在其中时，那就好了。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些边界的信徒他们做了什么？对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尝过来世全能，拥有真理知识的人是不可能的。他们得到了真理的知识，走上去查看了那地，却说：“哦，我实在做不到，又回去了。”这绝对是当时那些边界信徒所做的。他们有什么结局呢？他们每个人都倒闭在了旷野。当我们以为因为我们是这个那个，神就要对我们负责，而卫理公会跟这个没有关系，浸信会跟这个没有关系，一神论跟这个没有关系，神召会跟这个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错了。不要看你的组织，要看圣灵怎么带领你。如果是圣灵引导你，那他绝不会引导你与道不符。持守在神道上的圣灵是绝不会有什么怪异的行为的。神做了什么？他把他们丢在旷野40年。那也正是神对五旬节派所做的。我们有最初的证据，说方言，哦，人说我们有神的医治，他们也有，他们有铜蛇，他们有受击打的磐石，哦，肯定的。哦，伯兰弟兄，让我来告诉你，我们一神论的，我们神教会的，我们这个那个，我们喊叫，我们在灵里边跳舞，哦，肯定的，他们也这么做。但他们在应许之地的外面待了40年。你想过他们都干了什么吗？哦，神祝福了他们，不是吗？他说的祝福了。他们庄稼种得很好，他们有美满的家庭，他们住在那里，他们蒙了祝福，很发达。我们一些五旬节派的信徒也是一样，国际后有一些人，瞧，我们价值几百万美元， 很多人都是肯定的，神是我们发的。不久前我站在一个聚会中，一个坐在这儿的弟兄当时也在那儿，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有一天晚上我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讲道，为全福音商人会的人在一起，那真人我过去常常那时候把我的信息讲给人们听，那告诉他们借着商人会这个组织，那瞧，那后来那教会里的商人们出来参加那场聚会，那再来，那瞧，如果那牧师不来，那就会使得有点难堪。所以呢，我就能够在那里讲道，那尽力把主的信息讲给我所看到的人听，我的弟兄，我的弟兄。那后来怎么样呢？那我的讲道有点严厉的反对那个，那这位领袖就站起来，他说：“不但弟兄，他说我告诉你，我说你们商人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在干什么？今晚你们在那个商人聚会上，你们对那些牙买加人所做的见证都是啊，我曾在街角有个小生意啊，一点也不发的。哦，哈利路亚，我得到了圣灵，神就赐给我一队的天主教，是。”啊，一对的卡迪克的轿车，那以及那些豪华的大车、豪华的大东西，他赐给我一个新房子，赐给我这一切。那些人也拥有那些东西，他们不想听那个，那是与五旬节信徒相违背的。五旬节信徒他们卖掉了各自的产业，分给穷人，身无分文的出去了。他们出去只带着耶稣。没错，那天晚上这位领袖站起来，他说：“但不然就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五旬节的人，那群人犯了他们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时他们卖掉了房产，分给了穷人。我不是要叫谁卖掉房产，我只是要叫你跟从基督。但我告诉你，我只在引用经文。”然后他说：“那么，我说，弟兄，他们是受圣灵的引导。”他说：“可他们犯了错误。”我说：“你意思是告诉我说圣灵会引导人去犯错误？”他说经文证明了这点，我能用经文证明给你看。我说你站起来证明了。我说他说就在这儿，当逼迫兴起教会受到攻击的时候，那些人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因为他们卖掉了房产分给了穷人，他们只得到处流浪去了。我说那正是神要他们做的，这样的信息才能够传遍整个的国家。如果他们有家，他们就会回去的，但他们没有地方去，因此他们就到处去将信息传开了。这正是神要他们做的，人们不想再走那条路了，他们不想要那么做了。薛里先生，我们美国人羽毛丰满了，肥胖了，我们安逸下来，甚至都不愿意坐下来听道了，站起来就回家了。肯定的，没错，他们不要那个了。想想这点，你记得在末后的日子里圣灵要给谁盖印的？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吗？就是给那些因城中可憎之事哀哭叹息的人。以西结书九章说的，我问你们一些人，今晚你们谁能掰开手指头说出这城里或你所来自的那座城里有哪个人是为城中可憎之事哀哭叹息呢？请举手告诉我，说我能指出我的城里有五个人，我能指出两个人，或我能指出一个人吗？如果不能，那就把手放下。没有一只手举起来，那就是了。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失去了火热，五旬节派教会必须回到它起初的状态中去。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是变得肥胖了，羽毛丰满了，安逸了。哦，随他去吧，穿着像世人，举止像世人，参加世俗的娱乐，做世人所做的事，搞组织宗派，与人攀比，比我们的教堂建筑等等。传哦，是的，哈利路亚。那这位大卫杜布雷西曾经说的，那是孙子，那不是神的儿子，神没有孙子，神不是老爷爷，他是父亲。是的，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起来，把他们放在名单上。那外面的罪人，他加入了五旬节派的教会后，人就说：“哦，这不是很美妙吗？”他就成了五旬节派的信徒。哼，那是一个孙子，一个真正神的儿子是火热的。他毫不留情，他站在那里只知道基督并着钉十字架，抓住他的只有神，他被圣灵引导，没有别的事能搅扰他，无论圣灵带领他去那里，他都会跟随。那些的活物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这个轮子往哪里去，那些活物也跟着走。那注意，那些的活物不是死的物，而是活的物。现在留意一下，他们站在那里，他们娶妻养孩子， 那他们的庄稼长得很好，蒙受了祝福。是的。那他们过得很开心，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待了多久？圣经说，直到所有能出去打仗的都死了。没错，那些说荣耀归给神，我们是神召会的。哦，荣耀归给神，我们是这个那个。真的，我们是一神论的。哈利路亚，他们其他人都是错的。赞美神，我们是预言神之会的。哈利路亚，我们是这个是那个。好，继续吧。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不停地为教义争辩，一直争辩，直到都死了。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他们都死了。随着他们的组织死了。我可以叫任何的神学家来说一说这一点。一位历史学家，那我认识两位历史学家，他们现在就坐在这里，都是这个国家出色的历史学家。我请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以来告诉你，每次神推动的一次复兴都有超自然的神迹随着。有哪一次神推动了一次复兴而没有超自然的神迹随着呢？然而有哪一次他们搞出组织后而不是死了的，再也没有复兴了呢？你指给我看，有哪一次一个组织曾经复兴到的起初的样子呢？一组织起来就死了。五旬节派也是一样。你们外面那些老一辈的战士想要说，哈利路亚，我们与那个新冠没有任何的关系，荣耀归神，这是借着预言赐给我们的。哈利路亚，我们与神召会或一神恶或任何一个都不相干。哈利路亚，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死的。这不需要转弯抹角了，他们死了，画上了一个叉，他待在那里，任凭他们死去了，直到他们全都死了。那什么，有一天一个人从他们中间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都写在这里。他们怎么做呢？每天晚上都回到同一片地上，一直绕着那座山转，一直不停地绕着转着转着转，同样的东西。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哈利路亚，要领受圣灵，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方言。荣耀归神，为我祷告吧，使我成为神在这末日所呼召的人。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很高兴我得到了圣灵了，我说方言了。好，那没问题，在这应许之地摆在你面前时，你为什么老围着同一座山转圈呢？赞美神，我加入了神召会，我加入了神论，我加入了这个，我加入了那个，跟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路德拜和其他的宗派所做的一样。他们原地就死了，他们死了。这说得很重，我知道弟兄，就像喝蓖麻油一样，但是对你有好处。没错，现在教会所需要的是一贴福音的良药，把你的迟钝、世俗、污秽从你身上给除去。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让圣灵的大能能够回来，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什么呢？那今天五旬节派教会的影子和预表。4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仍然是的使徒行传二章四节。神可能带着别的东西临到，带着更多的祝福临到，但他们说，哦，荣耀归给神，我们没有不要那种东西。哈利路亚，我们相信使徒行传二章四节。然后我们的先辈组织了这个，如果能不同意这点赞美神，我们就不会与他合作。你这可怜堕落被盗的人，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这可怜人，你如何能跟从神呢？你如何能去到圣灵要带领你去的地方呢？如果在你的教义后面放上逗号，你的组织就没问题了。我们相信这个，并加上神要加上的东西，但你却有句号的结束。我们相信这个，你要严守这个教义，否则就完了。那是路德所做的，那是威斯林所做的，那是约翰史密斯所做的，那是亚历山大坎贝尔所做的，那是他们所有人做的，那是五旬节运动做的。就是这样，在你40年的路上死了，而拥有神丰富祝福的应许之地就摆在你的面前。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年轻的约书亚，他相信神说的每一个字儿，没错，他说这全都是真理，神眷顾了我们，持守他的应许，这就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必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那里有一个应许之地让我们去得到它。你们在这山上40年，现在要转向北方，走上去渡过河去。阿们。五旬节派教会建立起组织已经有40年了，你们在这里已经够长了，弟兄，让我们起来转向北，越过约旦河，应许之地就在那里。神在那里应许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神所应许的祝福和一切都是给我们的， 这本书里的每个应许都是你的。但是必须做什么呢？就像来到约旦河，向你的信条和宗派死去，越过河去。记住，他说，那当你们去的时候，你们要沿着边界线上去那里。那他说不要碰以扫，那是以扫的希尔山，他说不要去碰的，那地是我给他的。你们经过时，如果吃了什么就付钱给他，如果喝了什么要付钱给他。不要去碰那个边界信徒，因为我不会祝福你这么做的。行，那不要再打他了，只要静静的走过去。那如果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住在边界线那里，每次复兴都会产生双胞胎，不管是在哪里，那都会产生出双胞胎。其中一个呢，就是像以扫和雅各，他们两个都是以撒的儿子。以扫是属世界的，他是个虔诚的人，他料理各样的事儿，那为他的父亲做事儿，是个很好的人。但雅各有辨明的能力，他知道长子名分意味着一切，他怎么得到他都没有关系，总之只要他得到就行，那就是今天属灵的人。以扫他的产业就在靠近边界线的地方，神告诉他，当雅各经过时，神告诉他说，别跟以扫瞎混，不要加入他的任何组织，不要在这里做这些的事儿。那你已经看到自己这40年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你还想再待40年吗？你们弟兄们，你还想在宗派的喧嚷声里面再待40年，与你的弟兄们争吵吗？让我们起来过河，让我们去到应许之地，在那里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属于你的。约旦意味着死亡，要向你自己彻底的死去，然后再过河去。没错，要去到那里，人们正活在不冷不热的状态中。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些在山上的弟兄，他们得到了祝福，他们发达了，家里面有很多吃的，马拉松天上降下来，那没问题，但他们还是被关在了应许之外。就像老李亚教会五旬节派的教会时代一样，他们得到了祝福，但神并没有与他们打交道，他不能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还不够条件去。要等到他们走到一个地步，认识到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上是死的，然后神才能带他们过去。那当他经过以扫山，经过组织时，他做了什么呢？那里有摩押人，肯定的，摩押是个组织。他说，你们要经过的地，不要对他们说一句话，那地是我给他的。那神给了卫理公会他们的地方，给了浸信会他们的地方，给了五旬节派组织他们的地方，不要对他们说一句话，只要走过去说，你好吗弟兄，你好吗。但雅各，我们正走在去约旦河的路上，阿们，在去约旦河的路上。如果他们说现在听着什么，假如他们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你说谢谢你弟兄，愿神与你同在弟兄，静静的走过去，不要说什么话，一直往约旦河去，因为我们要上去夺取应许之地，那是给我们的，那是神大能的一切的丰盛。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异象和大能的事没有发生在他们的教会里，还有更大的医治等等。神要把教会带过去，而我们却退后到这里，绕着这座山转的转。这什么山？一座组织的山。哦，等一等，不然你的，哦不，我没有。希尔山是一座属于以扫的山，他的大组织。那以色列也为自己造了一座山，他们也是在一座山上，但有一天神说，离开这山，我要带你去到那边的平原，你在这些遍布石头的山上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什么益处的，要到那边去，在那里我就能祝福你，有奶与蜜，我要把神的美物倾倒给你，使你安居下来。那就是教会今晚所需要的东西，就是离开这座山，转向北方，让我们离开这种冷淡形式化的光景。你们神召会的弟兄，你们以神论的弟兄，你们神的会的弟兄，你们所有的弟兄，我们在这里绕行的还不够长吗？让我们忘记彼此的差别，让我们心连心，手挽手，一起的努力，动机和目的都合在一起，继续上去，一直上到约旦河，把这些事钉在十字架上，过河去，进入应许之地，那里有神与我们同行，祝福我们，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不能破坏神的预表和影子， 那是以色列人在肉身上所做的，这是他们在属灵上所做的。我们知道那些事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正如过去那些事临到他们那样，今天这些事也临到了教会。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路的末了了，弟兄们，是某些事该发生的时候了。我要过约旦河，你们呢？进入应许之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见了许多美事，神一直恩待我们，我们不是抱怨。我在这里与你们在一起，在这些事上我与你们在一起，但是弟兄，让我们大家一起过河去，我们必须过河去。伟大的约束呀，圣灵得到了从神来的应许，他下来引导我们，他从未怀疑过。约束啊，从未怀疑过，他是神的元帅，绝对没错，他是神的元帅，他是那位引导儿女们的，那也是同样的圣灵，神的元帅，大元帅。约束上来时，他就站在耶利哥的城门口，这同样一位大元帅，我们的元帅要引导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他是那位唯一能做这事的，我们的组织不能做，那是主如此说的。你把这点给我记下来，把它写在你的书里边，看看这是对还是不对。绝没有一个组织能把你带过去，他只会让你待在山上，但圣灵一会把你带进应许之地。哦，你不爱他们，你不信靠他们，你不想要服侍他们。哦，那就是我的心愿，巴不得我能知道这一点。主要让我看见耶稣，让我单单看着他，让我出去得到每个神召会的弟兄，让我出去得到一神论的弟兄，让我出去得到神的会的弟兄，让我出去得到所有别的弟兄，无论他们是谁。别说弟兄们，弟兄们，让我们离开这座山吧，过来吧神召会的，过来吧神的会的，过来吧你们一神论的二神论的，无论你是什么，让我们心连心，争斗的日子结束了，让我们迈步走向迦南地。哈利路亚，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今晚凭着信心眺望荣美迦南地，那是应许之地。谁愿与我同行，神领我到应许之地，哪怕要付上我生命的一切或任何别的东西，我要到这应许之地去。你们要去吗？那让我们站起来这一会儿。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眺望荣美的迦南地，那是应许之地。唱的时候，请你们举起手。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谁愿意和我一起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我们发光在那应许永恒的日子里面，仰望神赐望中方聚散四方黑暗，神灵之地，谁愿意和我一同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我不想任何的东西来引导我们，愿神子、神的儿子永远作王，并驱散一切破坏团契的东西。哦，我们想要见他。你不想见他们， 现在你们一神论的、二神论的、三神论的、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神召会的，你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站的时候，你们彼此握手，与其他人握手，并说：“神祝福你，弟兄，我正前往应许之地。”神领我的，转向周围的人，彼此握手。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谁愿意和我一同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哦，这不让你感觉太好了吗？让我告诉你，大约三四个星期前，我去了我们很著名的一个宗派。那怎么回事呢？那我做了祭坛呼召，那四五个罪人来到祭坛边，我在呼召的时候我说，有人愿意来为这些人祷告吗？那在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里没有人来。我说，你们哪位圣徒请上来祷告，我精疲力尽了。我说，你们哪位圣徒请上来为这些人祷告好吗？你知道吗？我都无法劝他们上来。哦，弟兄，四十年前若一个人来到祭坛，在他们来到祭坛之前就有五十个人去到他们周围了，他们的心被火点燃了。行，你议论进信会的，我可以带你到肯塔基州去，到以前的那些宣道进信会去。他们不像你们某些北方进信会的教会，只是冷淡形式化的，他们会下到祭坛边去，彼此敲打着后背，知道他们经历的，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些的东西。是的，先生，不久前我来到我祖母和其他亲戚埋葬的那个地方，那坟墓上有很多的装饰，我在传讲神的再来，圣灵的喜。那些老妇人挥动着自己的太阳帽大声喊叫。那在那么偏僻的山区，甚至没有车，方圆30英里的地方都没有一辆车。在那偏僻的山区，那些老妇人大声地喊叫着，他们在地板上走上走下的赞美神。有一个小伙子，我在做祭坛呼召，我说我的祖母躺在这个坟墓里，他靠在我的手臂上赞美着神，就去世了。我说我姑妈临死的那一刻亲吻着我的脸颊，说比尔，我要在河对岸见你。我说他就躺在这里，在等候的复活的早晨。哈利路亚。我说如果你们当中还有罪人，进来吧，耶稣邀请你来。一个小伙子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像这样咬着帽檐，然后甩着帽子说，神的，请怜悯我这个罪人。他甚至还没有到祭坛时，就有20个老妈妈围在了他身边，大约20或30个跑到祭坛那里。所有罪人都跑到那里，本该在11点钟吃饭，到那天下午到了3点半左右才吃。他们又哭又喊赞美神，在那些林子里面走上走下喊叫赞美神，说到五旬节。而这个是发生在宣道信信会里，但我来到这里的一间五旬节派的教会，罪人把心都掏了出来，围在祭坛周围，而作为基督的仆人，甚至都无法劝动某人上来与他们跪在一起。我失去理智了吗？我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问我妻子，我说，亲爱的，告诉我，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问摩尔弟兄，传道人，我疯了吗？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好像亚基巴王对保罗说的，学问太大，是我发疯了吗？他说，不，先生，不，先生，必须要人为此而站稳。不久前，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对我说，他说，普拉弟兄，我相信你是一位神人，但是我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你批评的人批评的太多了。我说，弟兄，你相信那东西是对的吗？他说，不对，但那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为病人祷告。我说，胡扯。不，先生，神赐下恩赐不只是给小孩，给他吃鱼或面包。不是的，先生，他给你恩赐是为了宣告自由并传讲福音。是的。我说，如果我不讲，谁讲呢？我说，你不会讲的，因为有太多的节目要支持了。而我除了圣经和圣灵所讲的之外，我不需要去支持任何的东西。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很高兴是个五旬节的信徒，我要大家知道我是个五旬节的信徒，我得到了圣灵，不是五旬节派组织，我远离那种的东西，我是借着经历成为五旬节的信徒。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爱他。 我里面没有任何那种的东西。一个大组织里的了不起的人说，布兰弟兄，只要你在一切的事上让让步，只要你来加入我们，我们就会用飞机带你到世界最主要的中心去，让你传福音。我说真为你羞耻，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尊荣高贵的人，竟然要叫一个神的仆人在神的道上妥协。我说如果我错了，那你就找出经文来给我指出我哪里错了。我说天哪，你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呢？弟兄他低下头，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位神人，我妻子几年前就该死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癌症的病例。他说但你对他说的话像那样借着圣灵从会众中叫出了他来。他说我相信。我说那你还让我妥协？我学国人没有那种东西。不，先生，即使我死在这讲台上，我也会持守之道，那也是我们的先祖们所行的，持守在神的道上，即使要剥你的皮，掀掉你的皮，但不管怎样，你都会持守在那里。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谁愿意和我一起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谁愿意和我一起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那我想让我们安静一下，如果你愿意，姐妹弹奏神领我们到应许之地。那这里有谁是罪人吗？还不知道我所谈论的这事儿，但你相信那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愤怒曾倾倒在他身上，他作为罪人死在哥哥他山上，代替了你的位置，他为你死在哥哥他山上，只有在他里面你才能够得救。你们从未这样做过的人，我邀请你们来到这祭坛这儿，现在就过来，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如果你只是个教会成员，只知道你组织的东西，尽管你可能是五旬节派的，尽管你可能是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正统犹太教、希腊东正教，无论你属于什么，若你只知道你的组织就从未得到一些的东西，从未得到来改变你，使你活着，不与世界的事妥协的新生命，若你不想要与这世界有什么相干，你不想要与它有什么相干，你对它死了，你想要在基督里成为活的。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经历，当我们再次唱诗的时候，你愿意到祭坛这里来吗？如果你没有圣灵，而你想要领受圣灵，当我们再次唱诗时，你愿意上了祭坛来站在这里吗？你们所有要与我同去，凭着信心和神的恩典前往应许之地的客旅们，现在请与我们一起来唱。好的，神领我到应许之地，我邀请你们来，我能做的就是这些。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祝福你弟兄，神愿意与我也同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谁愿意和我一同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那日的见天父的面，想安息在他怀中。我要告诉你们，那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31年前我的第一次的复兴会，有500人在杰弗逊维尔，我正站着唱，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眺望荣美迦南地，那是应许之地。那天下午作为一个宣道浸信会的传道人， 我走下去被500人施洗，我施洗到第17个人时，突然我听到声音说抬头看，我就抬头看，那个火柱从天上盘旋降下来，就降在我所站立的地方的上方，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做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锋，你的信心将做基督第二次到来的先锋。当时那个浸信会传道人嘲笑我，那这是发表在了美联社的新闻上，一道神秘的光出现在一位施洗中的传道人头上，这消息一直传到了加拿大其他地方，他发表在美联社上，成千上百的人都看见了他。看看今天弟兄，你看这应许是真的，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我们在这旷野已经够久了，让我们前往应许之地。这里站着一群人，他们在寻求神，需要神，要前往应许之地。那现在，那我不知道你们哪位传道人或哪位的弟兄心里若对这些失丧的灵魂有负担，请你来与他们站在一起。你们要接受基督的，那请你也上到这里来好吗？那站在祭坛周围，这些男男女女男孩女孩在这里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如果你要，那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摩西正站在那里眺望着应许之地，那组织被禁止进入的地，因为他违背了神。但约书亚带着神的圣言前进，进入了应许之地，神的恩典会带我们进去的弟兄。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年少年老的无论是谁，你们愿意来跟我们站在一起吗？眺望永美迦南地，那是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神领我到应许之地，谁愿意和我一同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那现在大家都存敬畏的心一会儿，我想对这里说几句话。那我可爱的朋友们，今晚一定是有什么在对你们说话，才使你们站在这里。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永不丢弃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永恒的生命，那就是神的生命，所以因为你起身离开了座位上到这里来，这显明有某种的灵。那这些年来你一直都在犯错误，今晚有什么站在你的旁边说你错了，那就是圣灵说站起来往前走，你就往前走了。那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那个认他，这是他的应许，他不能收回他的话，这是他的应许，不会把他收回去的。主在这里要赐给你，因为你为他站立，到那天他也必为你站立，他取代了你的位置。现在你愿意来承认你错了，你要来在他面前祈求怜悯，除了相信他，接受神已经为你预备的东西以外，你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救恩。记住要听神的道，约翰福音5章24节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神把你转了过来，那是一部分的圣灵把你转了过来，另一部分的圣灵要使你成圣，从你身上拿走一切不洁净之物。第三部分的圣灵要给你施洗，使你进入了身体，然后你就被圣灵和神的大能充满了。那就是今晚你站在这里的原因，因为你跨出了第一步来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现在我要会众都低下头。我们的天父，这些人站在这里为他们过去的生活感到羞耻，他们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你的声音说他们是错的，现在他们来要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站在这里正处在称义的阶段，我们因信得以称义， 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我相信你主啊，我相信你的道是真实的。今晚我作为你的仆人站在这里，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为这些人代求。也记得你所说过的话，我又说了一遍。他们在这里，他们起身离开了座位，走到这里，因为他们信服了你是神的儿子，你为他们的罪死了，他们需要你的赦罪之恩。他们不接受这点是不可能的，你应许了，这是他们的，他们相信了，他们来见证了这点。你说在人面前以你为耻的，你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要以他为耻。但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要认他。主啊，他们是你的，他们相信他们是错了，他们站在这里靠着神的道见证他们是错的，想要得到赦免。我为他们的灵魂祈求，主啊，把他们交给你。父啊，他们是你道的战利品，这道谴责了他们有罪的生命，他们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祈求你赐下你的应许。我记得你说过要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们现在接受了你的道，他们痛悔自己的罪，今晚借着为你而站立来证实并表明了这一点。父啊，我祈求你赐给他们圣灵的心，使他们的魂成圣，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奉你爱子的名把他们献给你，爱子已经为他们付了赎价，他们是你的，是爱的礼物。哦，神呢，耶稣说没有人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走，没有人比他更大的，他们也在神的手中。现在我们低着头，你们这些来到祭坛的人，没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也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的东西。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信吗？你真的相信现在你所处的这种有罪的状况，那是你，那有什么东西使你相信你错了？你来到这里是以那应许你的神的道为根基，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他就必赦免你的罪。你现在就弃绝你的罪过，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就低下头举起手，你们在祭坛边的人站在这里，现在就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百分之百每个人都是。感谢归给神。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们是基督徒信徒，同为天国的公民。我现在要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那我要你们那边那个小房间写着祷告时，我要你们从这边绕过来，然后进到那里去。同时我要再做另一个呼召，你们进到那里去祷告，我们几分钟后会在那里见你们。进到那里去，然后跪下来说，感谢你拯救了我的灵魂，主耶稣，我相信神必在那里用圣灵充满你们。就在那房间里，从这条路过去，那有一位弟兄会带你们去的。那在这些人去那里的同时，负责指导的人也跟他们一起去。那这些人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现在你们需要圣灵洗的人，请你们现在上前来好吗？现在请上前来，让我们再唱一遍诗歌。你说伯纳弟兄，我渴望得到圣灵有几年了，但我还从未得到。那到这里来，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如果你相信我告诉你们的真理，就到这里，让我为你们的祷告。祷告能改变事情，能造出新造的人。如果你是非常的真诚，那我们唱诗时，请你现在就上前来。
我们充满希望，站在汹涌约旦河岸，眺望如美的迦南地，那是应许之地。
所有还未得到圣灵的，那我奉基督的名叫你们上来。
谁愿意和我也同去，神领我到应许之地。
你们是真诚的吗？在这会堂里就这些人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洗吗？弟兄姐妹，在圣灵如此的压力下，你们没有得到圣灵的人怎么会到这种的地步，竟然不愿站起来接受祷告呢？
你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魂得医治，脱离不信，领受圣灵，你怎能接受你身体上的神的医治呢？你不愿意来吗？我邀请了你们弟兄姐妹们，已经接受基督做你救主，同做国民的人，你们想要圣灵的洗吗？好了，我要你们一切的好人，已经得到圣灵的人来这里，按手在这些人身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现在上来，按手在某人身上，在后面的传道人弟兄，已经得到了圣灵的人到这里，那作为代表，按手在这些人身上，神祝福你，见弟兄，那上来这里，上来这里，弟兄，上这里，按手在这些人身上，我们要祷告。很好，上来，弗雷德弟兄，很好，上来吧。哈利路亚。我们的天父，这些人正在寻求圣灵的喜，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的葡萄，他们想要奶和蜜，他们要去了应许之地。我全心的向你祈求，主啊，当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另一个人身上时，愿你赐给他们圣灵的喜。求你应允，主，出于信心的祈祷必成就这事。我们知道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把他们献上给你。阿们，阿们。没错，所有想要神医治的人请举起手，所有想得到医治的人请举起手。现在请底下的什么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按手在彼此身上，就是这样彼此带到，神必领我们去到应许之地，去到神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上。天父，这些人是你的，我把他们献给你，主，医治病人，用你的圣灵来充满那些需要的人，主，我把他们献给你，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